们开始准备今天的聚会。好，让我们以祷告来到主的面前，一起的来向他祈求。阿门。
阿门。
我们来到今天的经文，大家看到约翰福音的第十八章的第二十八节到四十节。约翰福音十八章第二十八节到四十节，众人将耶稣从该亚法那里往衙门内解去，那时天还早，他们自己却不进衙门，恐怕染了污秽，不能吃逾越节的筵席。比拉多就出来对他们，到他们那里说，你们告这人是为什么事呢？比拉多说，你们自己带他去。他们回答说，这人若不是作恶的，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比拉多说，你们自己带他去，按照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吧。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这是要应验耶稣所说的自己要怎样死的话。比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吧？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是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但你们有个规矩，在逾越节要我给你们释放一个人，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王吗？他们又喊着说，不要这人，要巴拉巴，这巴拉巴是个强盗。好，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来到了主耶稣基督被抓被审判的这段经文，被交在外邦人手中，这都是应验了他自己早前对门徒们多次的预言，他要被交在外人手中，被交在人的手中。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来明白这段经文，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好，我们开始之前还是再次的来求主来教训我们。阿们。
阿们。
好，第二十八节，我们来到第二十八节，众人将耶稣从该亚法那里往衙门内解去。那时天还早，他们自己却不进衙门，恐怕染了污秽，不能吃逾越节的筵席。在这之前，主耶稣是被带到了大祭司那里，那么现在他们迫不及待的要把他直接带去比拉多那里，就是罗马的巡抚，外邦人那里，来交给他来定罪受审，目的是要将他处死。所以让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些人他们是祭司长和犹太人，祭司长所收买的一群犹太人，在天还没亮，非常早的时候，凌晨的时候，就把他往审判官那里带，就是往比拉多那里带去。但是他们自己却不愿意进去，恐怕染了污秽，不能吃逾越节的筵席。所以这非常讽刺，对于人的信仰来说，这些自认为属神的人，却要把神的儿子交给外邦人去审判，要处死他。我们看到这些自以为是神儿女的人，自称为神的选民的人，他们的信仰是何等的假冒伪善。所以他们为了除灭耶稣，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却又怕进入外邦人的屋子里，而违背了他们的传统，其实并不是神的律法所要求的， 他们只是在遵循人的发明和遗传。犹太人的信仰到目前为止已经完全沦为了仪式的信仰，所以他们自己已经发明了许多不符合圣经的规条，来彰显他们自己对神话语的敬虔。实际上他们是已经完全离弃了神，归已经离弃了犹大，荣耀离开了以色列。今天他们选择了那个强盗，那一刻他们把自己可以说是出卖了。所以他们却坚持认为自己还在遵循神的旨意，他们还怕自己不能吃逾越节的筵席，怕让人误会。所以这是最可怕的一点，一个没有得救的人，一个任性的基督徒，如果没有重生得救的话，他们就是这样的危险，他们对信仰的认识。所以让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们这一百多年来整个地上的教会是一个怎样的情形，就是这样的一个缩影。所以我们去看讲台上已经很难去听到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福音，传道人也不再忠实的来传讲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福音，而是只传自己，只传他们自己的认为，他们自己对经文错误的认识。很多时候他们并不是真实的来传达神所托付他们的所要传讲的信息。不正是这些犹太人宗教领袖，正是这些人，他们离弃了真理，却还是真坚持他们自认为的信仰，所以他们却早已把耶稣基督，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地上的教会，我们还在聚会，我们来坚持来聚会，我们在学圣经的教导，但是我们却是已经把主耶稣基督给去除了，把他给剥离出去了。讲台上没有福音讲道，充满了人的发明，所以他们还以为是在侍奉神，就像这些法利赛人这些宗教领袖一样。所以我们要当心假冒为善的信仰，这也是给我们的提醒。因为这些人是宗教领袖，所以这是今天教会的通病。我们以为自己很虔诚的在遵守神的话语，我们在行为上面不断的在改进我们自己，我们到处去听到，我们口里也是充满了敬虔的言语，但是往往的内心却是顺服的魔鬼，根本没有真理。所以这就是没有重生却是认为自己得救的人，他们就是在走法利赛人的道路。所以正如保罗在罗马书的10章的第3节里面所说的，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如此重视一个人得救的见证，因为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这是真正信仰的根基。所以我们来看第29节，比拉多就出来对到他们那里说，你们告这人是为什么事呢？他们回答说，这人若不是作恶的，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了。比拉多就出来了到他们那里。所以我们看到作为统管犹太人的罗马的一个官员，很有身份的一个官，比拉多还是那样迁就他们。这个时候还没有开始上班，时间还没到，还很早很早，他就走出了屋子。他们既然不愿意进来，那么就尊重他们的选择，他们的信仰，他就出去了。这无疑也纵容了这些人的假冒为善的信仰，因为这不是出于圣经的教导。所以按理说，比拉多作为罗马巡抚，应当按照政府的规定办事，但是他迁就这些犹太人错误的信仰，无意中助长了他们的虚假的信仰。所以他对这些人第一句话说的是什么？你们告这人是为什么事呢？所以作为被告，必须有相关的罪名和证据。比拉多的提问是合理的，他没有 骄傲地说，他没有说现在还没有时间，还没到时间上班，你们搅扰我的休息。他不像我们现在，我们到点工才能够进入政府部门去办事情，他不一样。你看他非常的勤快，他在工作上，他说他也没有说你们打扰我休息。所以他作为罗马政府的官员，对待这些悖逆的犹太人已经显明出他的耐心，他没有谴责他们的鲁莽，反而加班加点的为他们工作。所以不得不说，比拉多有很多学习值得我们在做神的施工上面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地方。如果连一个外邦人的官都如此有耐心去迁就一群奴隶的诉求，犹太人当时是罗马人的奴隶，甚至在凌晨，在很早很早自己休息的时间被迫上岗来断案，没有半点不耐烦的言语，还如此的尊重犹太人的信仰，陪他们到外面去清审。所以这在普通人眼里不得不说是一个真的非常负责的一个好官。但是难道我们的神不比比拉多强一万倍吗？不论在他的神的耐心忍耐和他的爱心上面，比拉多尚且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他如此听从犹太人的诉求，何况我们在天上的父，他更加愿意你二十四小时都可以来，不只是凌晨，你什么时候愿意，只要你来到他面前，他就愿意来听你的诉求。在一位外邦人的官长如此不方便的时候，都如此耐心的愿意听下人的诉求，为了他自己的利益，更何况那愿意为我们舍了自己独生爱子的，为要拯救我们的那一位全能的神。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借口说他不方便，他不愿意。所以这也彰显出来了，这也是对我们寻求的人很好的一个比喻，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让我们迫切的来寻求。比拉多在凌晨他被迫上岗，他还要迁就一群奴隶的信仰，出到外面去审判，去听审。他开口说的第一句话不是抱怨，不是谴责，而是耐心的询问原告，你们告这人是为什么事呢？他是按照流程来做。真的我很佩服有这样有责任心的官员。即便如此，那我们来听听这群犹太人的蛮横无理的一些回答。所以他们回答说，这人若不是作恶的，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非常笼统，这些自称信神的人还是一些宗教领袖、祭司长，我们看看他们的回答是多么的充满了恶意。他们的言行真的和强盗一样，还不如一个不信神的人。不仅他们所行的是如此无礼，他们所说的也是更加的邪恶。他们的回答非常的粗鲁，毫无礼貌，对待一个官长。言下之意，他们的言下之意是还用问吗？我们是追求公义的，这人作恶多端，所以交给你来审判。所以他们甚至抱怨比拉多，尽管比拉多极为克制的询问再正常不过，但是这些人似乎对比拉多充满了怨言。这就是我们人的罪，他们迫不及待的犯罪。当一个人在罪中，他的内心是虚伪的，当一个人在犯罪当中，他的内心是虚伪的，是虚的，却假装镇静有理，还振振有词，反而抱怨讲理的一方。但他们的理由充满了自私和偏见，所以从他们的言语当中完全是不讲道理的。按理说他们应该回复比拉多是为什么告耶稣，有什么罪你可以拿到我面前来，你告他什么罪。但是他们非常笼统的说，这若不是作恶的，我就不把他带到你这里，也没有一个罪名。所以按理说他们回复比拉多是为什么是告他，告主耶稣，但是他们的回答非常笼统和不友好，正常人听了也会认为是无理取闹。他说什么？这人若不是作恶的，我就不把他
我们就不把它交给你。他们不仅没有任何控告耶稣的罪名，还表现出极为不友善的态度，也不耐烦，他们自己反而不耐烦。所以比拉多似乎也被激怒了，不再对他们客气，既然你们不正常回答我的问题，那么你们何必要带到我这来审理。所以我们会看见一些所谓任性的基督徒在这里，当他们公开犯罪的时候，当他们的罪被暴露出来的时候，他们的言行甚至连非信徒都不如。他们污蔑正直人，对曾经给他们传福音的人甚至是那样的忘恩负义，他们还坚持的来认为自己是基督徒，所以所说的话却是那样的误导人，没有半点造就，完全没有一个神的儿女的见证，甚至连没得救的人听了都会摇头。这些宗教领袖原本商议的，他们所商议的不是在逾越节动手。所以我们从之前我们也看到，我们可以看看马太福音的第26章第4节，这些人原本他们不是在这一天动手。马太福音26章第4节，大家商议要用诡计拿住耶稣杀他，用诡计，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民间生乱。所以今天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些人怎样用诡计要除灭耶稣，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民间生乱，他们害怕的是犹太人。所以我们知道他们为什么在凌晨，在大家都休息的时间，犹太人都休息了，除了一些他们所收买的犹太人，在这个时间点。但是真正神所预备的逾越节的羊羔必须在逾越节当晚被宰杀，所以出于神的旨意，耶稣基督选择在逾越节前一天晚上被交在他们手里，被他的门徒出卖，让他们迫不及待的想要抓住这样的机会除灭他。所以这些宗教领袖就选择在凌晨百姓都睡着了的时候，街上可能没什么人来往，将主耶稣捆绑交给了罗马的政府，要借着罗马人的手来杀害耶稣。所以这样的话，他们就把责任归给了罗马人，让犹太人的百姓去找罗马人去。所以当时许许多多的犹太人，其实他们还是拥护主耶稣的，甚至拥护他来做王，因为他在全地，犹太全地，他在行那样的神迹，治病赶鬼，显明他自己是从神来的，并且宣讲天国的福音，有许许多多的人都承认他是基督，甚至要拥戴他做王，来推翻罗马政府。但是事与违愿，耶稣基督选择离开了他们，所以宗教领袖们就商议了一个两全其美的方式，要除灭耶稣，就是既不会得罪那些拥戴耶稣基督的人，又可以找一个罪名让罗马政府处死，同时选择在一个大家都休息的一个凌晨的时间，非法的将主耶稣捆绑交给了罗马政府的审判官，企图借刀杀人。所以他们的诡计得逞，并非因为他们的能耐，而是出于神的护理之功，成就了神伟大的救恩计划。所以比拉多实在不愿意受不了这些犹太人的无理取闹，比拉多就说这31节，他说你们自己带他去，按照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吧，你们也不说他犯了什么罪，也无罪可审，只是说他是作恶的，凭这一句话其实根本就不能够定人的罪。但是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所以他把他们的目的暴露出来了，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杀害耶稣基督。这就是他们把耶稣基督带到比拉多这里的原因，借着罗马政府的手除灭耶稣。一些任性的基督徒，其实他们里面也犯着杀人的罪。假如我们拥有杀人的权柄，没有律法的约束，可能你已经不止杀了一个人。所以让我们去思想，神说恨人就是杀人，当一个人说我恨不得他去死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把这个人给杀了，我们已经触犯了神的律法。虽然因为法律的约束我们不可杀人，但是有谁心里面没有怨恨过一个人，甚至恨不得他立刻消失呢？神说这就是杀人，杀人就得承受地狱的刑罚。 所以这些犹太人，这些神的号称是宗教领袖，就是党，他们犯了杀人的罪，他们却还要守神的律法，自以为这是非常讽刺的虚假的信仰。第三十二节非常美好的一节经文，圣灵默示说，这是要应验耶稣所说的自己将要怎样死的话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主耶稣是怎样预言自己的 受死。在马可福音的第十章的第三十二节，我们来看一下那节经文，这是要应验耶稣所说的。马可福音十章第三十二节，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在前头走，门徒就稀奇，跟从他的人，跟从的人也害怕。耶稣又叫过十二个门徒来，把他们将要遭遇的事告诉他们。所以这里主耶稣不止一次叫他们过来说这样的话，他是又叫过来，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将要被卖，将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过了三天他要复活。所以这里我们已经应验到了哪一步，被交给了外邦人，是应验了在这里这一步，所以后面的即将都要被应验了。所以神的话语是出，是绝对不会有半点虚假的，句句都要应验，包括他对将来的审判，人死后必定要面临神的审判。但宗教领袖们以为一切都按照自己的计划在有序的进行的时候，他们都暗自欢喜的时候，圣灵却默示说，这是要应验耶稣所说的。所以让我们不要再拒绝神的话语，主耶稣没有任何的反抗在这里，因为这是他的预言，他是预言过的，他是在顺服神的旨意，他为了拯救我们脱离罪，他把自己完全自愿的交出来了，交在罪人的手里，这是要应验耶稣所说自己要怎样死。所以他是自己把自己给舍了，让我们不要再拒绝他的呼召，不然的话当审判临到你的时候，这样的话同样也会应验在你的身上，这是要应验耶稣所说的，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里面，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所以圣经里面还有许许多多的话语，将来审判的时候都要被应验，不信子的就得不到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会一直直到永永远远。这也是给真正神的儿女最大的安慰，表明神的确是叫万事相互效力，所以不管我们遭遇什么，都有神在我们身上美好的旨意，神早就叫万事相互效力，他是为他的儿女的益处。所以在神没有任何是意外的，没有任何是意外的，我们很多时候觉得很偶然一次事故，但是在神那里没有任何是意外的，不管仇敌怎样得意，怎样得逞，似乎他们自己已经得胜了，他们已经抓住了耶稣基督，按照他们的诡计甚至把他判了死刑，但是最后这句真理必定要把他们打回原形，这是要应验耶稣所说的，你们所抓的那一位，这是要应验他所说的话。所以我们只有住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才是绝对的平安，你不知道将来会怎样，会发生什么事，但是唯有住在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够绝对的平安，因为他也曾经忍受过逼迫，被人羞辱，甚至被杀，又复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所以他也必定能够拯救我们到永永远远。不论神的仇敌怎样兴起来攻击神的教会，不管教会面临怎样的逼迫，这都是要应验耶稣所说的，这都是在应验神的话语，圣经的话语，我们一直在听的这本圣经所要传给我们的真理。所以我们要从圣经当中去领受神的话语，我们就会得着真正的平安。所以我们要听真理，要听神的话语。
继续来看第33节，比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他回到自己的地方，他开始来审问被告。比拉多多么痛恨犹太人，因为他们是悖逆的民族，他们不服管教，虽然被罗马帝国征服了，但是却骨子里还是随时都想背叛。比拉多 无奈又回到了屋子里面，他知道这些人的邪恶，如果不同意他们，那么他们就会去闹，甚至会告到罗马皇帝那里去，说可能会说比拉多这个巡抚他纵容犹太人耶稣去做王，推翻罗马人的统治，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比拉多也无可奈何，又不想和犹太人闹翻脸，又不想动摇自己的权柄受到威胁，迫于压力他不得不回到屋内去听听被告怎么说，他只是应付一下而已。于是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所以比拉多想从耶稣的口中得到定罪的把柄，他便宣告，便按宣告所控告的罪名去询问耶稣，因为他们告他们，他要称王，他要做王，他要造反，他并不想真的是去认识耶稣，因为他认为这是犹太人自己的事情，跟他没有任何关系，只要不是涉及谋反的事情，所以他只要查明这一点。所以耶稣就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所以耶稣基督没有直接的回复是还是不是，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些智慧。当我们面临别人的询问的时候，我们不用直接的去回答，我们要知道这个人他的目的是什么，而是要让比拉多自己去思想他问这样的问题的目的是什么，动机是什么，是你自己想认识犹太人的王，还是你只是听别人说的，道听途说的。所以耶稣基督的回答充满了智慧的言语，可以帮助我们每个听到的人去认识真理。比拉多问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其实他问题本身非常重要。从属灵上去看，耶稣基督的确是属灵国度的犹太人的王，所以我们来认识神就是从耶稣开始。是你自己真的想认识耶稣吗？你自己真的想认识他吗？还是别人跟你说去认识他，说他怎么样，还是你听别人说他是神的儿子？不管怎么样，你需要自己去到耶稣基督这里寻找答案，亲自从神的话语里面去认识他，不是只是听别人，不只是听别人救恩的见证，不是听别人去道听途说那些关于圣经的话语，因为有很多人他解释他是错误的解释，所以你要自己去认识他，去神的话语里面去寻找耶稣基督。第35节，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所以比拉多并非自己想要来认识耶稣是不是犹太人的王，而是非常稀奇这些犹太人，这些本国的犹太人竟然如此逼迫，迫不及待的想要杀害杀他，甚至凌晨要带到他的带，就在马上就带过来，一刻也不等，他想知道耶稣做了什么事情，到底让他们如此恨之入骨。他也非常稀奇，因为耶稣一点都没有为自己辩护，在这个时候主耶稣他没有为自己去争辩，非常镇定自若，坦然无惧。我们的主被交在人的手里受那不公义的审判和定罪，是为让我们不被神按照公义来定罪受审，他愿意把自己交给这些罪人受他们的虐待，受他们不公义的审判，是为了把我们不被神按公义定罪受审，他替我们承受这一切，他无罪变为有罪，都是为了救我们脱离地狱的审判。所以我们去看他为我们走上十字架，承受那最大的羞辱，承受罪的咒诅，被挂在木头上，是为了拯救我们脱离罪的咒诅。 比拉多问，你做什么事呢？为什么本国的人如此的恨恶你，被要求处死？这其实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思考的问题。你做了什么事呢？主耶稣到底做了什么事要付出如此大的代价，让那些人如此的痛恨，要判他死罪？到底是他做什么事呢？耶稣到底为什么要受本国犹太人如此残酷的对待？答案只有一个，是代替我们的罪，承受罪的咒诅，代替你的罪。他是替你受罪，承受罪的咒诅，被审判，被虐待，被逼迫，不公的待遇。你只有认识了这样的真理，才能够明白神的爱究竟有何等的残酷高深。所以第36节我们继续来看，主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所以耶稣基督本可以闭口不言，他没必要回答，但是他的回答是为了他的教会，为了我们所预备的。比拉多也因此他要承受更重的刑罚，因为他听到了真理，他没有去思想，他没有相信，因为他听见了主耶稣基督的回答，却依然不信他的话语，不相信神的话语。所以让我们看到，首先主耶稣让比拉多明白犹太人对他的控告是虚假的，他并非像原告所说的那样要造反，要做犹太人的王，在地上要反抗罗马人的统治。因为他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他已经说了我的国不是这个世界，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就不会参与这地上的政权的那些争夺，他不会去争吵，为了这些去抢夺，他不是要做这个世界的皇帝。我之所以被他们捆绑，不是因为我的软弱和无能，是因为了那个永恒的国度。他完全的告诉了比拉多，我是为了那个永恒的国度。基督的国度在地上被建立，却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神的国在地上被建立，但是却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所以神的教会必须清楚我们自己的使命是什么。我们不是去和这个世界抗争，我们不是去跟这个世界争斗。不管教会要经历怎样的打压，在这个世界我们都不可用武力和用暴力去对抗去解决。所以新约时代以后，所有以基督教名义参战的这些打仗的这些战争，都只是出于人的意思，并不是出于神的意思。主耶稣在这一句真理里面说得非常清楚，那些与政府对抗的，那些与政权争夺的，完全都是违背了基督在这里的教导。我的国若属这个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所以主耶稣曾经在克西马尼园，就在前几个小时说过，当彼得砍掉了大祭司仆人拿勒古的一只耳朵的时候，我们从马太福音第26章的第52节可以看到他是怎样说的。他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他在这里说得非常清楚。耶稣对他说，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派12营的天使来吗？若是这样，经上所说的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所以主耶稣基督他的那样的顺服与至于死，完全是为了应验经上的话，应验神的预言，神的话语。他有这个能力差派12营的天使，但是他没有这样行使他的权柄，因为他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他不会在这个世界征战，不会去跟这个世界抢夺政权。假如我们真的重生得救了，那么这句真理对我们极大的教导。我们是否在忍受试炼？我们是否还指望着从世界上去寻找好处和安慰呢？你是否还继续的在指望这个世界会给你带来任何的益处？盼望那都是徒然的。
你想要倚靠世界，你的失望就会越大。我们不用因为在这个世界的损失而痛苦，也不用因为在这个世界遭受的苦难而悲伤。让我们牢记这一句真理，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主耶稣对他教会的教训在这里跟比拉多说的，也是对我们说的。最重要的，他是对我们所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所以你指望在这个世界过得安逸，世界恨你，恨属耶稣基督的人，是没有让我们在这个将亡的世界一帆风顺，是因为他要让我们定睛在他为我们建立的永恒的国度上面，那才是我们需要去盼望的，去争取的。所以看看他自己在世上经历的苦难，就可以给我们极大的安慰和鼓励。但是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预备了那美好的国度，那才是值得我们忍受世界上一切的苦难去向往追求的。即便你在这个世界再风生水起，对我们来说那只不过是过眼云烟，很快你辛苦的一生所积攒的财富都要归给别人。所罗门说的，你所赚取的一切在世界上都会归给别人，当你死的那一刻一个子也带不走。你赤身而来到这个世界，你必定会赤身而离去离开。如果你一生只为世界而活，那么你只属于这个世界。如果你只是为这个世界而活的话，那么你就只属于这个世界的结果，必定你必定的会和这个世界一同的灭亡，是不长久的。你出卖了你的灵魂，你的永恒。所以我盼望你也能够和主耶稣一起一样的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你的国是属于基督的国度，而这样的国度只为那些真正重生得救的人预备。因为耶稣基督绝对不会把他拯救的任何一个人交给魔鬼，他必定会亲自为我们征战，为你征战。如果你在寻求他的国，你在追寻他，你在寻求他，寻求神，他必定会为你征战，把你从魔鬼的牢笼中捆绑中释放出来，最罪的捆绑中释放出来，他必要为你征战，让我们打赢这场属灵的战。所以是他在为我们征战，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能力。第37节，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所以比拉多向耶稣基督的询问并非是真的想认识耶稣基督，因为他问完了他的话，立刻就到后面的时候他立刻就走了，他都不想要得到真正的答案，他不想再听耶稣基督所说的，甚至有点带有一点讥讽的味道。所以你可能也在寻求神，但是你可能只是和比拉多一样，你并不关心自己的灵魂，只是好奇基督教的信仰。即便如此，你已经来到神的教会，你也听见了真理。正如不信的比拉多得到了耶稣基督的回答，所以在这里一个外邦人他真的与真理擦肩而过，真的非常可惜，很遗憾，他跟真理面对面，却不知道何为真理，也不寻求真理。比拉多得到了真理的回答，你说我是王，我就是真理的王，我为此而生，我就是为真理而生的，我就是真理，也为此来到世间，也为此来到这个虚假的堕落的世界，特为给真理做见证，我特意的是来把自己彰显给世人，把真理带到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的人不至于一同的灭亡，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所以这是基督给我们说的，也是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神，他为以色列属灵的国度的王而来到这个世界建立他的国度，但他的国并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所以耶稣基督就是真理的王，是神已经在这个世界建立了他的国度，就是神的教会，属灵的教会。所以他说的 都是真理，他也指出真正属于他的人一个确定的标记，那就是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听耶稣基督的话，是那些听见真理而跟从他的人，不是那些听到真理的人。比拉多已经听到了真理，他也不信，是那些听到真理而跟从他的人。所以比拉多听到真理却没有相信，所以他不属真理，是属于属谎言，是属魔鬼的。所以不属真理的人只属我魔鬼，属谎言的。因为只有两个方向，一个是真实的，一个是虚假的。所以比拉多同样的，他是活在虚假的平安当中。所以我们必须问问我们自己，我是属于谁的？是属真理的呢，还是属于魔鬼的？所以看看我们是听谁的话，就知道我们是属谁的，非常好判断。我们知不知道我们到底是属于谁的？我们到底是属于谁的？看看我们在听谁的话，我们在顺从谁，我们就属于谁的。没有圣灵的人往往欺骗自己的良心，折扣真理，隐藏自己的罪，不愿意祈求神来把自己彻底洁净他，还在欺骗自己是个基督徒。所以这样不悔改的人并不听主的话。所以多少人欺骗自己是基督徒却不愿意离弃罪，所以这样的人他不是属于真理的。38节，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所以比拉多的问题始终不是为了真的认识耶稣，认识真理，只因为他只是提问，并不想知道答案，真的非常可悲。他提问却不想知道答案，甚至带有讥诮的口吻说，真理是什么？你还跟我说真理，你看你自己现在是什么样子，你跟我说真理。他真的有一点这样的感觉，所以他不会再继续询问。对一个将亡之人，一个这样落魄的人阶下囚，他只看到一个可怜无助的阶下囚被人陷害，走入了死亡，九死一生，所以还在这里讲论真理，觉得非常可笑。他并没有思考耶稣所讲的真理与他有什么关系。但是比拉多本意是不想听从犹太人的控告，污蔑一个无罪的人，所以比拉多始终找不到他身上有任何的罪。因为他询问耶稣基督完全是出于回复这些控告耶稣的犹太人，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所以在浪费时间。你们是在比拉多不想被犹太人牵着鼻子走，他对待工作还是尽可能遵守罗马的法律规章，还是比较尽责的。他是所以他想给犹太人一个选择的机会来结束这场闹剧，因为在他身上查不出罪来。你想一想，他们却把一个人硬生生的拉过来受审判，这非常的可滑稽。39节，比拉多说，但你们有一个规矩，在逾越节要我给你们释放一个人，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王吗？他们又喊着说，不要这人，要巴拉巴。这巴拉巴是个强盗。所以比拉多在这里嘛，他一方面要讨好犹太人，他巩固自己的政权，他的权势，要听从犹太人自己的规矩，他还是比较尊重犹太人，他要听他们的规矩。在逾越节他要释放一个囚犯，应该是一个犹太人，他希望犹太人求他释放耶稣基督，他希望把耶稣给放了，所以他找到这样的一个机会，给他们一个选择。这下你们总没有的选择，一个囚犯，一个完全的杀人犯，可能是一个强盗，一个杀人犯是一个强盗。他希望犹太人求他释放耶稣，但是这个时候在场的犹太人其实都是被耶稣基督仇敌所收买的人，他们的目的就是要除灭耶稣，没有别的目的，不管主耶稣有没有犯任何的罪，他们的目的就是要除灭他。这样千载难逢的机会已经交在了你比拉多外邦人的手里，罗马政府的手里，他们绝对不可能轻易的再改变。所以不管另外一个人巴拉巴多么的作恶多端，这是他们有目共睹的，他们都知道的， 他们都只会选择释放那个强盗，这就是人的罪大恶极，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这就是没有神的人，只要神反对他，他们都坚持，只要是属真理的，他们就敌对。人的堕落体现在整个人的内心的意念，所以最让人颠倒黑白，就像喝醉酒的人一样，是分不清青红皂白的，没有属灵的分辨能力。罪，这就是罪人，没有任何属灵的分辨能力。其实不信的人和这些控告耶稣基督的犹太人没有什么区别，他们不明白真理，不领受属灵的事情，他们把世界当作至宝，只为世界而活，只为讨好这个朽坏的肉体，只是为着我们肉体而活，却无视我们的灵魂死活。所以他们宁可贪图一时的快乐，也不愿意来预备自己的永恒。所以不信的人选择只为短暂的今生而活。从另外一个方面，这个强盗虽然罪大恶极，但是我们发现却是因为耶稣基督被定罪而得到释放。在这里，这预表了耶稣基督是为了承担我们的罪而承受罪的公价，罪的刑罚。所以没有任何的罪大到耶稣基督是不能拯救的。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穷凶极恶的强盗，只要我们肯到主耶稣这里来，他的宝血都可以涂抹我们的罪，不管我们有任何的罪，只要我们肯回到他面前来悔改，他都愿意来赦免我们的罪，用他的宝血来洁净你。你所能想象的罪，你所犯过的罪，你重新的罪，现在的罪，以及以后的罪，他的宝血都可以洁净。我们看到以赛亚书第一章的十八节，我们作为今天的结束，神的话也是怎么样说的。以赛亚书一章十八节，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就像这些人一样罪大恶极，已经无可救药，在世人的眼中真的已经完全的无可救药了，是非颠倒，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就是没有比这红再能红的，必白如羊毛，必然会变成雪白，就像没犯过罪一样。你在神的眼中，你想一想，我们每天在犯罪都会，但是一旦你相信主耶稣基督，神就不再纪念你所有的罪，你就像在神的眼中，就必变成雪白，像羊毛一样洁白。神在你身上绝对不会纪念任何一个罪，完全的一笔勾销，因为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所流出的宝血。好，我愿这样的福分应验在你的身上，求主来使用。我们一起来做结束祷告。阿门。